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今天跟大家介绍相当好玩的日本东北岩手县。那我们介绍了这个岩手县的第一大城盛冈，然后第二大城的一枝关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其实在岩手县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地方。我们现在来介绍就是它的海边啦。从盛冈市呢，大约搭乘巴士2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可以抵达三陆海岸之间的这个宫古市。那这个宫古市呢，有一个相当著名的地标叫做净土之滨，那它就位于三陆复兴公园的境内。它有一个相当特殊造型的白色的流纹岩，以及非常高透明度的海水，所以呢，人家认为这个大家就称呼它为如人间净土般的绝美景致，因此而得名。那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搭乘小船直接前往这个蓝洞，近距离的观赏。不过在冬天，因为海象真的太差了，所以那个小船在冬天是没有办法行驶的。然后呢，到夏天的时候还会推出限定的独木舟的活动，提供给大家体验。所以呢，如果想要来净土之滨的话呢，一定要事先来做一下预约。那讲到了这一个盛冈市呢，讲到岩手县啊，我不晓得大家对岩手县，就是东北岩手县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概念。如果你常常去日本的话，去那个超市啊或便利超商，你会看到一个叫做小岩井的牛奶，小岩井的乳制品。其实小岩井这个地方它就位于盛冈市，它从盛冈市呢大约1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抵达小岩井农场牧场园。这里拥有3000公顷这么大的腹地，然后呢取用了3位共同创办人小野义真、岩崎弥之助以及井上胜这3个人的第一个名字的字来命名，所以叫做小岩井。那目前呢，这个创立已经有100年以上历史的品牌，这里因为可以眺望岩手山，视野相当好，然后呢可以欣赏到相当怀旧的牛舍啊、谷仓啊这些建筑群，可以亲近牛只。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品尝得到现挤牛乳的新鲜牛奶冰淇淋。所以呢，是来到岩手县自由行非常适合踏青郊游的好去处。很多人如果来东北，你不知道小朋友应该要到哪里去放电的话呢，来到这个小岩井农场，就是小岩井牧场，它其实是最棒的一个地方，因为价格又不贵，然后呢可以让你杀很长的，就是时间很可以杀时间哦。那全日本呢，它几乎各地都会有温泉。来到东北这么冷的地方，怎么能够不介绍它的温泉呢？那位于这个我们讲到东北的这个花卷机场，它就是一个温泉乡，它就位于这个花卷市的西部，距离这个花卷机场只有15分钟的车程。不管你是去或回来的时候，你都可以顺便来安排泡一下汤。那这个花卷温泉呢，它有12个温泉涌出，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叫花卷12汤，据说已经有300年以上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这个花卷温泉呢，有4间饭店可以让大家居住，比如说有千秋阁花卷饭店、红叶馆，以及曾经接待过日本皇室的加松园。最重要的是呢，这附近还有栽种着各式各样不同玫瑰花的玫瑰园，以及相当知名的府渊瀑布可以参访。所以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怀旧的那个温泉街的感觉的话呢，就别忘了来到花卷温泉啦。那另外我们来介绍日本三大溪流之一的这一个尼鼻溪。这个尼鼻溪呢，被誉为是日本百景之一，它是来到岩手县一枝关地区不能不去的一个重要景点。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说溪谷当中的岩壁看起来很像狮子，那这个尼鼻溪呢，就是尼就是古时候狮子的古语，说它长得像狮子的鼻子而得名。那这个尼鼻溪呢，它在北上川支流的沙铁川中游的溪谷，据说两边的峭壁最高可以达到100公尺。它最好的一个游览方式就是搭乘那个只用一根杆子就可以来回滑行的小舟，一边听着船夫的日本歌谣，然后一边欣赏两边的瀑布，据说相当的美好。再加上呢，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用这样的旅行方式，因为冬天啊 真的很广哎，但是呢它这个小舟啊，就这个船上面它还会特别设置暖桌，所以就是让你很温暖，然后外面 很冷的在欣赏两边不同的冬季景观，所以这一个行程也很多人都很喜欢、哦、就一定会来安排。另外在岩手县的东南边有一个原野地区，这个原野地区最有名的东西就是成吉思汗烤肉啦。据说呢，它有很多民间故事的一些发源地都在这个原野地区，其中以河童的故乡最为有名。在这个日本神话之下呢，有着像青蛙四肢、鸟嘴的神秘生物。据说，在这个长间寺后院有一条小溪叫做河童渊，哎，是可以抓得到河童的哦。不妨呢，你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里真的会有河童哈？当然，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故事啊，哈，日本的传说的故事这样。好，那讲到了这个岩手县啊，其实旅游呢不外乎就是行程嘛，然后住宿嘛，再来我们要讲的当然就是要填饱你的肚子这件事情啦。那么在岩手县有一些相当知名的特色的地方美食，其中有一个呢最有热闹气氛的就是小碗面。这个小碗面就是把荞麦面装在小碗当中呢，装在小碗当中吃，而且你就是一次大概就是一小口的分量放在一个碗里面，你吃完之后他会再给你第二小口，然后呢看着谁能够吃的最多，速度要快，然后吃的分量要多。这个是在来到这个岩手县呢一定要去体验看看的这个小碗面哈。然后这是一个他们当地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待客之道，而且呢荞麦面是他们的传统美食，而且呢吃越多、哦、你可以得到纪念证书，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0碗，你可以得到一个20碗的纪念证书，这样非常有趣。那其实除了小碗面之外呢，盛冈冷面非常有名，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它这个盛冈冷面没有错，因为它日本有很多饮食其实跟韩国有很大关系。好，那这个岩手县的盛冈冷面它跟韩国冷面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同，因为呢它使用那个粗面条，再加入牛骨高汤，再加上泡菜的汤汁，然后呢加入白煮蛋跟这个肉片，再附上一片西瓜或水梨，整整这种当季水果，它吃起来是冰冰辣辣的，非常的过瘾，它吃的就是冷的。而且甚至于呢你要离开盛冈的时候，不管是在它车站啊，或者是在很多东北的一些卖纪念品店的店家里头，你都会看到盛冈冷面这一项伴手礼，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在来到盛冈呢一定要去品尝。你会觉得来到盛冈看到最多的餐厅应该就是烧肉跟冷面，没有错，这两个就是要一起吃，所以我就说它跟这个饮食文化是来自于韩国，所以呢它跟韩国的饮食文化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在盛冈相当流行的三大面当中呢，其中还有一个热吃的，它叫做盛冈炸酱面，它算是最合乎台湾人的口味之一了。因为呢它用味噌当基底，然后加入一些绞肉啊、香菇啊这些原料炒成酱料，再加上小黄瓜丝，那吃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粗面条充分的跟这个炸酱拌匀，然后再加上自己喜欢的醋啊、辣油啊、姜末、蒜泥调味。吃完了这碗炸酱面之后呢，在碗里面打入一颗生鸡蛋，再加入高汤就变成蛋花汤，所以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料理，是岩手县的民众最喜欢的平民美食。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吃吃看，那不一定要去到他的老店吃啦，有时候你在他车站前也可以吃到很多这种差不多的这个道地美食。好，那另外我们再来介绍的这一个是宫古的名产，叫做海鲜瓶冻。这个海鲜瓶冻呢，就是在牛奶瓶罐里面装入各式各样处理好的海鲜，那打开之后呢，你就直接把它倒在热腾腾的米饭上面直接享用。那这个瓶冻呢就是来自于宫古县的创意伴手礼。那这个瓶子里面它会装海胆啊、鲑鱼子、海草跟鱿鱼这些当地产的海鲜，然后呢直接淋在那个热腾腾的饭上面，直接来品尝这一碗海鲜冻。这算是宫古县相当特别的一个相当特别的一道美食了。 好，那东北也有代表性的和牛，它叫做前泽牛。人家说呢，西有松板牛，东有前泽牛，它都是黑毛和牛的一种。那这个前泽牛呢，是所有喜欢吃日本和牛的老饕们来到岩手县一定要吃的美食。被称之为前泽牛的高级牛肉，不仅仅要符合产于这个澳洲市前泽地区的限制，而且呢，它必须要达到呢这个肉质啊等级在 B4 或 A4 以上的等级，它要经过严格的把关。那这个前泽牛吃起来的味道哦，跟它的口感呢是相当细致的。好，所以据说在所有的黑毛和牛当中呢，这个前泽牛它真的是数一数二的美味。好，所以如果有机会来到东北的话，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它咯。好，那另外呢在日本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小海女，那是因为这一部小海女的连续剧让岩手县呢一战成名，其中以岩手县的九慈地区这个地方呢被为人津津乐道，因为小海女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相当特别的一道料理，它叫做团子汤。那这个团子汤呢，它是算是当地的乡土料理之一，它在这个蔬菜的豆腐汤当中包着有包黑糖跟核桃的团子，那吃起来呢这道料理吃起来甜甜咸咸的，非常的怀旧，所以呢是算是在岩手县九慈地区当中相当特色的一道伴手礼。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在这个东北地区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美食叫成吉思汗烤肉。其实成吉思汗烤肉，你讲到如果对这个日本文化比较有一点了解的朋友会觉得，诶，在成吉思汗烤肉不是以北海道最为知名吗？那其实东北离北海道已经很近了，所以它也算是在北边当中的一个美食啦。那这个成吉思汗烤肉呢，它烤的肉是羊肉哦，然后在岩手县的原野地区呢，据说也有50多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当地人相当推荐在老店安部当中来吃成吉思汗烤肉，它的特色就是把豆芽菜跟洋葱铺满在那个铜盘烤肉上，就是烤锅上、烤炉上，再放上羊肉去烧烤，吸满了肉汁的蔬菜会变得相当的鲜甜可口，再沾上呢这个当地秘传的酱汁，据说呢会令人一口的停不下来。成吉思汗烤肉也是这里相当知名的。那在岩手县的中部呢，有一带叫做岩手町。这个岩手町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炒乌龙的美食。那它必须使用呢被当地认定的面条，就是要用岩手县所产的三种原料以上去制成，才能够被称之为是岩手町的乌龙面。那这也是当地相当知名的一道特色美食。有机会的话呢，来到这个地方呢，不妨可以品尝看看他们当地非常不一样的各式各样特色美食。牛肉也有，猪肉也有，鸡肉也有，然后呢团子也有，然后羊肉也有，我觉得是相当的特别。那其实来到东北地区呢，一定要准备的一张交通套票，它叫做岩手地区通票。其实它就是一本交通 pass 就对了，它在有效的日期之内呢，可以任意搭乘电车跟巴士，上车的时候只要拿出这张通票你就可以搭车。而且呢，如果你想要自驾租车的朋友，他还另外有优惠以及各式各样不同的公有设施的折扣服务，算是来到岩手县这边自由行一定要准备的一套旅游票券。其实我要建议大家，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东北呢，很多人都说它非常适合自驾旅行，可是我想大家应该最近也看到蛮多台湾人到日本去自驾旅行之后发生的一些状况哈。因为毕竟他们的那个驾驶的位置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路的方向跟我们是相反的。那有时候如果你本身在台湾就是三宝之一哦，不是啦，就是如果本身你在台湾你就很少开车，你有驾照但是你很少开车，或者是你开车的技术真的不是那么样好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放弃自驾这个选项，宁可多花一点时间然后搭乘大众运输系统。因为日本的旅行基本上大众运输系统算是非常的方便，你宁可配合一下大众运输系统的时间，也不要让别人深陷于危险之中，也让自己深陷于危险之中。像最近发生的，因为 天气，日本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寒流非常的强，然后暴风雪，雪下的非常的大。那我们在这种热带地区生活的民众，我们都很少有那种去配合，就是去适应那种寒带地区下雪所造成的一些路况跟交通状况的因应之道，其实我们在这个部分的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的少。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因为这个经验不足的关系，如果你贸然的去选择，再加上你的可能我们的那个驾驶的方位方向是不一样的，你这个开车有时候真的需要一点经验。好，那我们又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因应之道，我真的是觉得说不要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你自己危险都算了，其实也让别人很危险。因为发生了一些，最近就是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那个交通事故，就是因为自驾旅行的关系，所以因为天气又非常的寒冷，路况真的很差，我就会建议大家尽量你就不要有自驾这样的一个行程，除非你已经很有经验了，或者是你对于日本的交通情况你是了若指掌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好，那在小心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OK。 可是如果真的驾车的经验不足，你在台湾就不太会开车，你怎么可能跑到国外会变得很会开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觉得那个只是增加事故的风险而已，所以这个部分呢真的给大家一些经验谈，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因为毕竟我们都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别人遇到你也希望平平安安的回家，对不对？所以这个自驾的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思考，因为毕竟日本的交通路况跟台湾的交通路况真的是不太一样，我们自己本身的驾驶水平我觉得也要列入是不是适合自驾的考虑之一。好，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日本的东北地区，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地方，但是它是不是适合自驾这件事情都取决在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而定，不要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技术很好，好不好？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如果发生了一些我们就是旅行当中的一些意外，真的那个都不是我们原先想要去旅行可以料想得到，我们尽量就是要把一些危机然后或者是一些意外啊发生的事，就是事故的状况把直接把它降到最低，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呢有一趟非常愉快然后呢又非常充满这个美好回忆的旅程，您说是吧？